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三，遵行利率决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将它的基准短期借贷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但官员表示，加息最早可能会在2023年，被称为成员个人预期的点图亦显示，2023年将有两次加息。此前他们曾经在3月份表示，至少要到2024年才会加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官员在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鲍威尔说，你可以将我们的今次会议看作是一个考虑的会议。这句话令人回想起一年前他的一份声明，即是说美联储并没有考虑加息。尽管美联储将整体通胀预期上调至 3.4%， 比3月份的预期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但会后的声明仍然继续称，所面临的通胀压力是暂时的。官员将今年的 GDP 预期从 6.5% 提高到 7%， 失业率预期保持在 4.5% 不变。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在实现就业和通胀双重目标方面的进展比预期要快。安本标准投资公司的副首席经济学家詹姆斯·麦卡恩表示，这个并非市场预期，美联储现在发出的信号是利率将需要越来越快地上调，他们的预测是2023年将上调两次。这种立场上的转变听起来和美联储最近宣称的近期通胀飙升只是暂时现象有些不一致。今次声明中缓和了自新冠危机以来先前声明的一些措辞。自去年以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曾经表示，新冠疫情正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经济困难。礼拜三的声明反而指出了针对疫情的疫苗接种取得的进展，并表示经济活动和就业指标有所增强。受疫情不利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仍然疲软，但已经显示出改善。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举行美俄峰会，双方同意各自的大使将返回外交岗位。今次峰会持续大约三个钟头，两位元首在会晤后各自针对今次会谈举行了新闻会。今次峰会在瑞士的18世纪庄园拉格兰奇别墅举行，拜登和普京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陪同翻译人员先是闭门会面大约90分钟，然后他们在礼拜三开始一个更大团体的会面，其中包括两位总统和双方的五位官员。美俄领导人在峰会召开前都表示，他们希望两国关系更加稳定和可预测，尽管他们仍然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峰会结束后，普京先召开了记者新闻会，他说今次会晤是建设性的，没有敌意，表明领导人相互理解的愿望。普京说，双方同意恢复向对方国家首都派驻大使，美俄大使将返回各自的外交职位并履行职责。美俄大使在今年较早时曾经因两国的紧张关系而被撤出。普京还说，俄罗斯和美国对核安全负有共同责任，并将就近期延长的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的可能变化举行会谈。今年2月份，拜登政府和俄罗斯将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延长了5年。普京表示，他和拜登礼拜三达成协议，两国将恢复核武库磋商，工作级别的官员将决定这些会谈的官员、地点和频率。拜登在普京之后亦召开了新闻会，他表示和普京在会晤期间花了大量时间讨论网络安全问题。拜登说，我倾到了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应该被禁止攻击的主张，无论是通过网络攻击定是其他方式攻击。普京在峰会后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将开始就网络安全进行磋商。普京说，双方都必须承担某些义务，我们认为网络空间极其重要，总的来讲，特别是对美国而言，对俄罗斯而言亦是这样。尽管普京认为美国是将网络攻击数量最多的受害者，但是他说俄罗斯亦是受害者，普京亦否认俄罗斯参与任何国家的网络袭击。礼拜四，加拿大阿尔帕塔保守党议员 米克尔·库珀在国会提出一项法案，旨在通过法律框架加强加拿大和台湾的关系。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加拿大未来加强对台关系，不会遵照中共的立场。库珀礼拜四提出的法案名为《加拿大台湾关系框架法》，旨在加强加台双边关系。库珀强调，该法案完全符合加拿大的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旨在为加拿大处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提供很大的灵活性。这项法案承认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倡议和伙伴关系上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库珀表示，加拿大加强台加关系正当时，而且非常需要。事实上，早该这样。他说，台湾的确在很多方面是世界的典范。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5个月里面，在公共卫生方面，台湾在同疫情的斗争中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管辖区都要好，住院人数很少，死亡人数也很少，同时保持开放。他强调，这项法案将指示加拿大政府支持台湾在多边组织中发挥作用并参与其中。参与这样的组织和论坛，并特别呼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民航组织，因为从全球公共卫生角度或全球航空安全的角度来看都很重要。台湾是加拿大第13大贸易伙伴，是加拿大在亚洲的第5大贸易伙伴，每年有8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加拿大近20万名台湾人以及台湾约6万名加拿大人构成强大的民间联系。事实上，台湾是世界第4大加拿大人的家园。最重要的是，台加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包括对多元化、人权、法治和民主的承诺。他认为，对于加拿大人来说，考虑到和台湾的广泛关系和互动，建立管理加拿大与台湾关系的法律框架，对保护加拿大非常重要。该法案如果通过，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亦将改为台湾代表办事处，以体现真正的职能，和加拿大的台湾人，而不只是首都台北。